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12月2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Fai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229，历时1小时22分钟。那又唱了那首歌，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啊，我们这个小教会没有足够的座位给大家来坐。那我猜想这只能坐大约200个人或再稍微多一点。那人们只能站着，我们对此非常抱歉。那当会尽快讲完我所要讲的几个要点。我祈求神把你们今晚来这里想要看见的一切都赐给你们，并使你们的心被他的良善和怜悯所充满，因为我真的相信这么做是主神圣的旨意。那首先我想说我们这里的人会非常怀念刚去世的 Casey 姐妹。那虽然年纪很大了，那我想他有80多岁了。那日复一日，他迎着风霜雪雨来到永生神的教会。那天晚上他将要离世的时候，我很荣幸能站在他的床边。我说，你认得我吗？那我不知道他还认不认得。但当我说，你认识耶稣吗？他点点头，表明他认识耶稣。于是我就很高兴地叫他的儿女孙儿女们过来。那我相信那还有他的曾孙儿女们来到床边。我说离世的时候就该是这样的。那最终我们都得离世，那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此后且有审判。那后来我们的霍尔姐妹，那威廉霍尔弟兄，米尔顿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他是在最近几年前的一场聚会上信主的。那神医治了他极其严重的癌症。那当时医生说，那是他那一代最好的医生了。那个新阿尔巴尼的医生说他要死了。那他上到这里来，他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威利弟兄，你愿意来为威尔祷告吗？他得癌症快死了，我们下去看他。那癌症是在肝脏上，那癌症已经吞噬了他的肝脏，全身发黄几乎不省人事了。那我问他是否介意叫我在这城里的医生朋友来跟他谈一谈，那就是山姆阿德尔医生，那你们许多人都认识他。那山姆医生说，威尔只有一件事可做了，就是把他送到路易斯威尔的某个著名的癌症专家那里。那他们就把病人送到那里去做了一个检查。那当然那里的医生不会跟他讲什么的，就打电话给阿德尔医生。阿德尔医生打电话给我，他说 Billy， 你的传道人朋友4天后就会死了，他只能再活4天了，因为癌症已经吞噬了他的肝脏。我说，医生，你对他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吗？他说 Billy， 我们不可能把他的肝脏切除了还能活着。那他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应当预备好走了。我说我相信他预备好了。那所以那要去告诉他宝贵的妻子说威尔霍尔弟兄4天后就要去世了。这话真的是很难出口。那莱特一家就坐在这里，他们是这件事的见证人，那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后来我去告诉了霍尔太太说威尔4天后就会去世了，医生说他的肝脏已经被癌症吞噬掉了。那我回到家后第二天早上，那你知道有很多人会去到我家，所以我不得不出去一会儿。那我刚从我外出打猎的肯塔基回来，那天早上我正要去打松鼠，那一大早就起床往外看了看，那房子外面的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去摘下了我的旧帽子和点22来福枪。那正要出门时，我看见了一个苹果悬挂在那里，那是我所见过的样子最难看的苹果。我想美达把那样一个苹果挂在墙上做什么用呢？那坑坑洼洼的被虫蛀过了。那后来我注意到了它不是悬挂在墙上，而是在空中。那我手里拿着帽子和枪就跪了下去。 我看见另一个苹果，又一个苹果，最后有五个苹果挂在那儿。然后又有一个表皮儿，有红色条纹的大苹果垂了下来，那咬了五大口，那就把那几个苹果咬成了碎片，那把它们都吞吃掉了。那我想这是什么意思？那这时主的天使，我们都见过他的照片，他站在房间里说，却告诉霍尔弟兄，主如此说，他不会死的，他已经病了五个月了，但五天内他必痊愈。我立刻就打电话给阿德尔医生，我说他会活下去的。他说 Billy， 他的肝脏都被吞吃掉了，还怎么能活呢？我说我不知道，但主刚刚说他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那直到今天他还活着，他的妻子我猜差不多有75或80岁了，几天前当我在肯塔基的时候，那他就悄然离世，与主同在了。愿神使他的魂安息。那还有 Casey 姐妹，那他们两个都是上这个教会跟我们一起团契的。那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多么年轻还是多么年老或是多么健康，我们都会在某一天去见神的。我们要为那一刻做好准备。那今晚那只需要稍微讲解一下神永恒可称颂的道。那我想要读一部分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想要谈谈信心。那就一会儿，因为你们许多人都站着，那四肢会抽筋的。那我从20节来读起。那我从希腊原文字典中来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师父，看呢，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凡他所说的就必得着。这是一个何等蒙福的应许，对许多人来说，对神的信心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然而我们应当为承认自己对神没有信心而感到羞愧。那首先，懦夫即使活在地上也已经死了一万次，但英雄却永远不死。人们对他英雄壮举的记忆会历久犹存。那通常有信心的人都是有经历的人，经历带来信心。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说，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那这是从原文引述的。那在钦定本中是说他就不能见，但那个词的意思不是看，那就像你用眼睛去看那样，他的意思是明白。那不管怎么样，你是见不到天国的，你必须明白他。那耶稣说，人若不先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所以在信心能大有作为之前，我们理当要有一个经历。因此人们应当先得救。那首先他们来到神面前，在他们为要得医治而来就近神之前，必须先要有一个得救的经历。那只要你能相信，就必能行出异能来。那注意，在经文中许多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过去发生在以色列著名的一幕。那当时他们陷入了困境，在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以色列人聚集在山的一边， 那阵势都摆好了，但没有人能去对阵，因为在山的另一边，敌方有一个了不起的挑战者。那那个时候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当神的子民开始要去做某件事时，敌方总会有一个挑战者向你挑战。那这个了不起的几乎是史前的巨人站在那里，手指那都14英寸长，手里拿着一根像织布的梭子一样粗的长枪。他挑战说，以色列人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迎战他。当敌人认为他占上风时，他就是那么做的。如果他看到你有得胜的信心时，就绝不会那么做了。只有当他知道他已经把你吓倒了，他才会那么做的。就是当教会动不了的时候，那就是当敌人用织布的梭子一样粗的枪压住你的时候。但在以色列营中，那扫罗这个了不起的战士，如果在整个军队中有什么人是最适合上去跟这个巨人打仗的话，那就是扫罗了。首先，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晓得对阵的全部的套路，那如何的避开枪矛，如何用盾牌把枪矛挡开。那除此之外，他还比军中的任何人都要高过一头。那从身体上来说，他更是一个对手，而且他还是训练众人的人。但就像那时扫罗的情形一样，我们发现同样的事今天也存在于那些去做礼拜的人中间。有时候一些受过最好训练的学者对神的信心却是最小的，他们拥有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试图要解释信心，或试图远离对神话语的信心的实际，他们试图以别的方式把信心解释掉。的确如此，我们一切的学识，一切的训练，永远也不能把我们放在迎战敌人的位置上。迎战敌人需要的是对神的信心，只有这个。但如果我们注意，当这个巨人正在大大夸口的时候，而这位了不起的神学家仍然像以前一样站在那里，虽然训练有素，知道怎么打仗，但他却跟神从未有过任何的经历。今天看到生活在教会里的男女们，自幼就在教会里长大，非常的精通圣经，但却从未见证过一次跟随神的经历，何等的遗憾。我们需要的是回到内心的真实经历上，知道你是在对所有信心，不是对一些的著作，而是对现在正活着的又真又活的神。然而在那一切中间，在田野背后的偏僻处，神有一个面色红光名叫大卫的男孩，他照看着他父亲的羊群，他在照看羊群的时候得到了一些经历，使得父亲打发他去了军中，给了哥哥们送一些无花果品和葡萄干品。当他上到那里时，看见了这个走出营外的巨人正在大吹大擂，那小大卫根本就不是对手。那首先他只是个年轻人，那其次他是个面色红光的人，那就像我们通常说的，他是个小矮个子，他根本就不是对手。 他手里从未拿过剑，或许一生中从未拿起过一块盾牌，他对军事训练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是他知道的，他知道他的神，那才是最主要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当这个巨人叫阵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是大卫知道的，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时候我们这些做礼拜的人看起来却没有属灵的智慧来区分，那如果有，我们的举止就不会是那样的了。但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知道那个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是错的，所以他说出了这些话。难道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竟任凭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那这话对一支受过训练的军队来说是一个何等严厉的谴责。今天这又是一个何等严厉的谴责，就是某个连 ABC 都不懂的洗女工，却能站在一个训练有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的神职员面前，接着说我曾是残疾的，我生病的，但现在我得了医治，来挑战他的那些话。他可能对神学的来龙去脉一窍不通，但他认识神，毕竟那才是所需要的。在这里，这个面色红光的小大卫只是一个年轻人，身上裹着一块羊皮，走到了那些人的面前，这使得他们自己都觉得羞愧。他说，你们这些永生神的受过训练的军队站在这里，竟任凭那个非利士人向神的军队骂阵，我要亲自去迎战他。哦，我爱在大卫里面那个勇敢的灵。扫罗想要教育他，让他穿上一件教会的夹克，但这东西不适合他。他说，把这东西从我身上脱掉，我不知道如何照着你们所说的方式去说阿们，也不知道你们的神学，但让我带着我已经经历的东西上去。不久前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巴拉弟兄，你的传讲是突然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我说，只有一件事，弟兄，你还没有到过我们所走过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你到现在才告诉我们，真是太迟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并在全世界见证了他。圣灵浇灌的大复兴带来了神迹奇事，要在最后的这些日子应验神的道。这个小个子从他身上脱掉了这些穴位，走出营外，他说，瞧这里，这就是我出战的原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扫罗对那个一无所知，尽管他每个安息日都去做礼拜，他可能做了其他人所做的一切虔诚的事，但他从未得到过一个经历。怎么回事？大卫说，我照看我父亲羊群的时候，那在那里我走在青草地上，去到可安歇的水边，我知道有一位创造了天地的神，我负责看管我爸爸的那几只羊。后来一头熊跑进来叼走一只羊，我就把这熊杀了，又一只狮子跑进来咬住了一只羊羔叼走，我就用我的弹弓将狮子打倒，等他再爬起来时，我就抓住他的胡子把他杀了。他说，神能救我脱离熊和狮子，岂不更会救我脱离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将他交在我的手里吗？肯定的，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对神有信心，他有过经历，看到了神为他所行的事儿。 因此他知道那个经历会继续给他带来得胜。哦，几年后他成了以色列的王，毫无疑问像他这样一个勇士他会成为王的。他当了王以后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要建造主的殿。那天晚上当主向先知拿单显现后，拿单就把他叫出来跟他谈话。主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知道他是个面色红光的小个子，我知道他曾穿着羊皮袄，但我从那些羊皮袄中将他招来，立他做我民的君，赐给他一个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神看见了他因这一次经历而相信神，相信他是永生神的真诚信心。当亚伯拉罕存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可见的主之后，当他遇见了神，拥有了一个跟神面对面交谈的经历之后，那些事情对他来说变得多么的渺小。他可以称那些无有的东西仿佛是有的，因为他有了一个经历，他跟神面对面的交谈过了。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个人跟永生神的经历。摩西他受了他母亲40年之久的宗教训练，手中握了40年之久的军事大权，知道要如何打败一个国家，如何的征服。之后却花了神40年的时间来把他身上的那些东西除掉。但有一天当他独自在旷野，在燃烧的荆棘中面对面的见到了神，在他跟神交谈了之后，他那五分钟里所装备的远超过了80年的学校教育在他身上所做的。他是个死了1000次的懦夫，但遇见了神之后，他希望他自己能有1000条生命来为基督而死。他准备好去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虽然他手中没有军队，虽然他的教育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了，他也不能打仗了，他没有刀剑。按照世人所知道的，他没有一个战士或一辆战车来支持他。但他跟神面对面了，得到了一个经历。这位神让那些穿好盔甲从永恒中来的天使站在了他旁边。摩西上路了，他长长的胡子垂了下来，他的妻子跨坐在小骡子上，那我相信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与他一同骑在那满是尘土的路上。他得到了一个经历。有一次在多摊那里，那时一个年轻人，先知的仆人，他同先知一起去到多摊。当先知睡着的时候，亚兰人的大军上来围困了他们，在多摊的城墙周围扎营。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他从未有过一个经历。他看到大军是为了要抓伊丽莎，就对他说，哦，我父啊，全军聚集包围了这里，他们要来抓你了。这一点也没有动摇那个老先知。可能是癌症，可能是肺结核，可能是中风，但他无法动摇那个先知。先知看着他说，孩子，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说，我只能看见你和我。先知说，神的，求你开他的眼睛，叫他能看见，求你赐给他一个经历。他的眼睛就开了，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围绕着那位圣徒先知。他有了一个经历，这时他心里就再也没有疑问了。参孙用一块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因为他有了一个经历，那就是他重生了。他有了一个经历， 即他是一个拿细人，天上的神与他同在。腓力在先前的经历中看见了耶稣，他便去找到了住在后山的拿但业，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人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说，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吧。为什么？他跟耶稣在一起过，他知道那个人要比魔鬼所能兴起的任何的东西都强得多。哦，仔细听着，他们沿着山路走的时候，腓力就开始讲起来，拿但业跟着交谈。他对拿但业说，那巴不得你当时也在那里，彼得上来时我看见他，他甚至一生从未见过彼得，但当彼得站在那里时，他说，你名叫彼得，是约拿的儿子，不但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父亲是谁。哦，拿但业无法相信那个，但腓力曾经跟耶稣在一起过，所以他知道要说服拿但业相信耶稣，确实那么做了。然后当拿但业走到拿撒勒耶稣面前时，他就会相信了。耶稣一看到拿但业，就对他说，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对主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这时的大吃一惊，耶稣是怎么知道的？但腓力知道，他要说服拿但业相信这种事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他有了一个跟耶稣在一起的经历。那你知道跟耶稣在一起就会有事情发生，就会赐给你一个经历，去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观察他所行的事，那会赐给你信心。当你有了经历时，就会赐给你信心了，信心随着你的经历而来。那注意这点，上去时叫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边赶路那边开始彼此谈论，他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他是谁，从哪里来，还有这一切的事。那他一有了那个经历，那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经历了神的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之后，就能匍匐在耶稣的脚前说，拉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首先他必须看见事情发生，当神彰显了自己后，他对神就有了信心，那就是神行事的方式。那位弟兄今晚在圣经中所读到的那个妇人，她正坐在井边，那会说是从井里打水，她是个撒玛利亚妇人，特别教导说叫一位要行大神迹奇事的弥赛亚来到，她对此知道一点点。当他们把桶扔进井里要把水打上来时，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夫人说，瞧，你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为什么你向我要水喝呢？瞧，首先那你得是个撒玛利亚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往等等。那谈话继续进行着，那过了不久事情发生了，耶稣找出了夫人的问题所在。那记住，起先他站出来批评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但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这个病不是你丈夫。很快这事一发生，夫人心里就迷糊了。那记住，她去的是个冷淡形式化的教会，她不知道做什么。她说，那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被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哦，何等伟大的一个经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怎么说呢？他带着一个经历跑进了城里，他见证了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为什么？ 他看见了一种能力运行在耶稣里面，行了一件神迹，告诉他说的是谁，他的罪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因此他就跑去说，那真是神的儿子，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再注意听一会儿，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她哭喊试过了各种的方法，唯有得痊愈都无法得到。她挤进人群中，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因为她相信。那为什么？信心就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她挤了进去，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她说这就够了，我已经摸到了他。他转身回到了人群中，心里相信事情就要成就了。哦，巴不得今天的人们能够拥有这个相信。当这事儿发生时，耶稣转过身说，谁摸我？彼得说，所有人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还说谁摸我呢？他说，当我变得虚弱了，我非常的虚弱，有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虚弱了。说瞧，你怎么知道呢？他往人群中四处观看，那妇人以为他能够藏得住，他去了后面藏在了人群中。当耶稣转过身看到了那个妇人时，便告诉了那个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并且他已经得了医治。那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伏在耶稣脚前，并承认这一切的事。他经历了耶稣伟大的能力，揭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不仅是耶稣的，而且是那位直活到永远的全能的神的。当然是的了。那在五旬节那天，这些胆小的人，他们躲在楼房上，关上了所有的门，他们害怕犹太人。但当神以圣灵的样式进入楼房，用圣灵和火的洗礼给那群人中的每一位施洗时，他们立刻就去到了街上。那个在几天前还当着耶稣的面发咒启示的人，却说，你们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第三个小时，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当然了，这是在他得到一个经历后说的，在得到经历之前他有信心相信这个，但有了经历之后，经历就带来了果效，肯定会的。那耶稣对那棵树说话的时候，那些人都在那里。那注意听一会儿，那现在我们要结束了。一天耶稣从殿里出来，他走到一棵树下，要看是不是能在这棵树上找到吃的。树上什么也没有，因为还不是长无花果的季节，那什么也没找到，于是就对那棵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会再吃你的果子了，没有人吃了。那次日当时他们没有看到树有什么不一样的，那没有显出任何的结果，那没有具体的结果。那我想要你们明白这点，没有显出任何的结果。但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24小时后，那次日将近中午，他们经过同一棵树，他们注意到那里的那棵树开始枯干了。彼得说，看了，你所咒诅的树已经从根部开始枯干了。那注意耶稣说的，我们要结束了。对神有信心。什么？他先向他们显出了他的能力，他在一棵无花果树上显明了他所能做的事。因为当向父求任何的事，他都相信他已经得下了他所求的。然后他告诉门徒，你们要对神有信心。我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你所说的了。你们明白了吗？这里是希腊原文词典。那么瞧，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了。对神有信心，相信你所求的，你必得着。 相信它已经发生了，你就能得着你所说的。那关于山被挪开，可能只有一小粒的沙子开始移动了，但不管怎么样，在神看来它已经发生了。如果你今晚相信，不管你有什么毛病，当你求神的时候，只要你相信必得着你所说的，你就能得着你所说的了。对神有信心，但神必须先向你证明他自己，记得仍是同样的主神，他仍然是同一位大有能力的耶和华。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现在对你们今晚在会堂里的人来说，那因为我们就要开始叫祷告队列了，你们有多少人愿意这样说，若是我能看到耶稣基督行出同样的神迹，做了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我就要在心里接受神，相信不管我有什么毛病，我一求神就必会有事情发生。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举起手说，神的，我要全心的相信不管是什么吗？那没有人能够医治，医治是神的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如果人告诉你说他能医治你，那如果他是个医生告诉你说他能够医治你，他就错了。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医生可以开药，他可以把药敷在痛处，杀死里面的病菌，让他痊愈。那是怎么回事呢？药物并不能够医治，药物只是除灭不好的细菌，杀死那些破坏好细胞，要杀死你的坏细菌。那科学借着他们放在你系统中的不同的毒素来发挥作用，毒死某些的细菌却不会毒死你，那正是科学所做的事。那这就是药物的特点，它是一些会杀死某些细菌但却不会杀死你的东西。那这些抗生素在很大程度上两者都杀，那因此那就是他们很难采用的原因。那比如青霉素，那有时候它会杀死人的。那医生可以清除阻塞，他可以把骨头接起来，但他不能够医治。神才是那位行医治的，在他们接触阑尾或类似的东西的地方，神造出了钙，那神再生了细胞，那重新建造你的身体，那神是唯一的医治者。那耶稣应许说他要医治我们，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是你的，要相信他现在就成就了。那当主在地上显出了伟大的能力时，他不医治人，直到父先指示他要做什么。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接着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我不做什么事，直到我看见父先做，父指示我什么，子也照样做。那有多少人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你们曾在圣经中读到过这个吗？肯定的。那耶稣在地上时，那他这样做了，他在一座城里这么做了，那他们就信了。在他们几千人得了医治，又去了另一座城这样做了，他们又信了，去了他自己的城，自己的家乡，他开始要那么做时，他们说，这人是谁？他从哪里得到这种智慧的？他怎么知道如何行这些事呢？我们都认得他。圣经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他不能行许多的异能了。那我祈求，如果今晚这里有罪人，那你看看主会不会这么做。那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打仗的地方。在非洲我跟霍屯努人在一起过，那在印度我跟佛陀教等别的宗教的人在一起过，那被他们的巫医等人挑战过，但我从来没有像在自己家乡这里要如此挣扎才能让神的灵来做工的。绝对没错，不是因为人们不爱我，而是因为圣经是真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以外，除了本地以外，在本地以外，那除了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不被人尊重。那只能是这样。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哦，可称颂的主啊，你创造了天地，用你自己可称颂的手创造了他们。主啊，我祈求你今晚带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恶与过犯。我祈求你恩待那些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应允，如果有罪在我们中间，哦，永恒的神啊，求你赦免。因为在以下的几分钟里，你的道要么显为是对的， 要么显微是错的，他要么显微是真的，要么是错的。神仍然是神，不然经文就是错的。主，我传讲这信息，相信他，持守他，直到最后摊牌的时刻。主，知道事情必然发生的地步，那要么必须是神必须证明自己是真实的，不然人们就有权利说我必须先看见。但是主啊，人们生在罪里，在罪孽里成形，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来到世上就说谎。后来我们知道，主啊，仁慈的神肯定会怜悯我们，必帮助我们。亲爱的神，我们今晚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祈求，愿你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赦免我们的罪和我们邪恶的行事方式。愿我们此时就认定主耶稣是我们可称颂的救主，愿他的灵显出恩赐。父，在你的道中用你的儿子我们可称颂的主和救主的嘴唇所说出的这道，记着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这时代的末了。你做了这应许，当你离开地上以后，亚当不信的子孙就永远不会再看见你了，但每个世代的信徒必在大能和明证中看见你。我们相信这个主，我们相信我们就生活在外邦人时期的最后日子当中，很快就要结束了。你已经兴起了这些大能的事，叫外邦人不再有任何的借口。你允许你与我们同在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就是那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那是何等的一个迹象。那看见你，如果他只是张照片，我们就会说，就算科学界说的是真的，但他也可能是这样或那样。但当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彰显并行了主所行的同样的事，我们就肯定会认出那是复活的主。今晚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是往永恒里去的人，我们低头对着你从其中将我们取出来的尘土，我们很快就要返回去了。这一点点时间是为我们的魂而预备的。现在主啊，求你显出恩赐，神的作为你的仆人，我站在这里，我有信心相信神绝不会说谎，他必持守自己的应许，他必须这么做才能够成为神。主啊，我的年纪在慢慢变老，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地上待多久了。神的，我祈求你赐给我大的经历，比我已经得到的经历更大。如果可能的话，使人们能知道并经历神活泼的道，就是神的一部分。今晚当我们离开时，愿每个人都没有借口，即使他们是要准备离开你。求你应允，求你拯救灵魂，医治病人。我们这样祈求侍奉你儿子，我们可称颂着救主和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谢谢你们的专注，我知道我留你们有点久了，我只是爱这古老的美好的道，我是生在它里面的，我要带着它而死，我想要在讲台后面离世，我想回家与神相会。如果我有20条命或100条命，我想要每一条命都为主耶稣而活。即使以后没有一个天堂可去，我仍然要侍奉主耶稣，因为我知道他活着又得了平安与满足，因为他活着我也要活着。那如果我今晚站在这里告诉这一小群人说我有能力去医治某个人， 那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或懂得圣经的人就知道，那我是骗人的。我没有医治的能力，这世上也没有任何人有医治的能力。医治只有借着基督和你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而来。每个罪人此时都能得救，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现在会降下来拯救你们。哦，因为他已经在哥哥他为你而死，拯救了你。救赎的整个计划以及对你的医治已经完成了，需要的是你个人对永生神的信心。那我曾经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圣经，站在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面前说，必定有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不管一个人说什么，如果他不能支持他所说的，他就是在说谎。如果耶稣基督应许了他的教会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就无法兑现这应许，那就有问题了，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但如果他兑现了这应许，那么世人就没有借口了。没错，他有义务持守自己的道，你对他也有义务，你不再属于自己了，他受死是为了救赎你，他正在寻找的是你，让你回到那位救赎你的那里去。如果今晚我能医治，我就会医治这里的每个人，但我没有能力那么做。传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传讲神的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这道也说，在末后的日子，历经了各个时代，教会时代，第一是使徒，也就是宣教士，其次是先知，之后是教士，不同的恩赐将在教会里彰显出来，显明出主的同在。那这是我的论点。如果这里有陌生人，我不经常来我自己的教会，那不知道谁是固定来这儿的。那你们来访的人，这是一个小会堂，那我是在这里长大的，那这是我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小会堂，我就住在这城里的人们中间。那如果你跟我们是陌生的，那随便去问一下城里的哪个人，去警察局，去市场那里，去任何人那里，找出这里有哪个基督徒见过那些异象中有一个是落空过的。他不可能落空，那是神，瞧，那是神。在下面的河边那里，许多许多年前，当时我举办了第一场小复兴会，那我们正在给人施洗，主的天使降临在那里，就悬挂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的上方。他对我说，在基督的第二次到来之前，这个信息要传遍世界，要开始一场席卷全球的复兴。戴维斯弟兄，那罗伊戴维斯博士，你们许多人都知道他，他安利我进入教会中，那进入了进行会教会中。那时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我怎么可能靠着七年级的教育去向全世界的君王、当权者、执政者传道呢？我也无法向你们解释，但神这么说了，我也相信。他也让我活着看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现在一场大的复活、复兴的火正在全世界的每个山岗上燃烧，等候可称颂的主的再来。这些事的伟大先锋们，今天世界上有一位伟大的先驱传福音的，那比如葛佩里，就像是约翰一样，他冲进去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他没有行过神迹，约翰也从未行过，但他传讲的道。但紧接着他之后，主耶稣马上就来了，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但却行了神迹奇事。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这些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接着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而是看见父所做的，此也做。他做了什么事？他说出了那个妇人的罪，他告诉菲利说他在哪里，而是告诉拿但业在菲利找到他之前他在哪里，除了正在一棵树底下祷告。他说出了彼得叫什么名字，当那个妇人触摸了他的衣裳时，他告诉他说他患了血漏，说了这些事。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变得非常的虚弱。那据我们所知，没有别的人摸过，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我们必须完全遵照圣经。但现在我们能看见那一次又一次被那些靠着恩典得救的罪人摸到，为什么？因为他的道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他是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他今晚还活着。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那只是长出枝子，枝子要结果子。 除了你我的手以外他没有手，除了你我的眼睛以外他没有眼睛，因为他又回到了灵里，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就是那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圣经这么说的，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他说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又回到神那里去了。你说他又回到了火柱的样式吗？绝对的。圣经有这么说吗？是的先生。耶稣复活后不久，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因被施了同一道明亮的光时，保罗的眼睛瞎了，只有保罗看见了这光。他对某些人来说是真实的，对其他人来说却不是。借着一个经历，我知道现在同一位主耶稣就在离我所站之地不到两尺远的地方。是的，异象出现了，你们也看见了，那光太亮了，甚至于是保罗的眼睛瞎了。他说主啊主啊，都说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都说我是耶稣。那光在这末日他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有同样的果子，每次圣灵都会为自己做见证。我祈求为了你们腰酸腿疼正站在这里的人，原来今晚在这个小教会里那么做，他只需要做一次，一次就够了。我们是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我们想要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我们不可有。我们看到的那些事，耶稣在圣经中说，或说是圣经论道，他这样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尽管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然而他们还是不信他。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现在快快的醒来吧，如果主耶稣行了这些事，那他就是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愿他应允这事。如果他来做，我会感谢他的。让我们来祷告。主神的天地的创造主，现在剩下的事都在你手里了。主啊，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艰难的信息，人们腰酸腿疼的站着，生病的人在哭喊，他们的灵都受到了搅扰，这真的是很难。但主啊，我祈求你无论如何为某种方式把这个短信息带给他们，使那些人有信心相信你应许过凡事都可能。那些摸了我们主衣裳的人，新约教导我们他仍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仍可以说话，他仍然活着，我们是他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来吧圣灵，对我们说话，并赐给我们亮光，赐给我们医治，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让别人站到台上来，我们一次不能让太多的人站上来。我们来看看祷告卡，你们都那另外还有两个小伙子下去分发了祷告卡，金和利奥，那他们还没有发完，没有发很多卡。那我想 Billy 发了多少张？他只发了50张，那就用不着非要有卡，那只是一张打乱了次序的卡片。那好，我们能叫一些人上来这里听一下。那是什么号码？从1号到50号，是从1号到50号。那他们是这样做的，那他们下去在你们中间把卡的次序打乱掺在一起，那只是要跟你说话，只是要接触一下。那你能不能站过来一下？那因为我想这个小麦克风的音质不是很好。那如果圣灵揭示出你来这的目的，就像井边的妇人那样，那些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如果他揭示了你要向他求什么，不管你想要什么，你的麻烦是什么，你会相信那是他吗？你会的。那么你就知道那必定是来自一个超自然的能力。那如果这个女士，如果我说女士，那你要你想要一些钱，因为你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那你会得到钱的。那她有权利怀疑这点。那如果我说你病了你会痊愈的，那她有权利怀疑这点，她不会知道。但要是圣灵降在那边显明出一些她所做过的事，那会怎么样？她就会知道那是不是对的，她就可以评判那些事。行，让她来做判断。行。那巴拉尼说，你说这些话是在做什么？像这样讲完道后，在我自己的教会这里，我正在等候着那个恩膏降下来。那等候了可称颂的圣灵 来做高摩的工作。为了神的荣耀，我相信主必会来高摩。那这个女士，那她在这里，她低着头，也闭上了眼睛，正在祷告。我想你为你所需要的事祷告，那无论是什么都出来揭示的，你就可以来做判断。这个妇人，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她患有一种极度紧张的病。那我看见一个医生在做什么事，正把一个东西绕在他的手臂上。他说他得了高血压。没错，对吗，女士？那有些事，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那不是我，我跟那个毫无关系。那我跟他谈的越多，发生的事就越多。那请注意，我们在跟他说话。我不知道主说他有什么毛病，不管是什么，都在后面录的磁带上了。但不管那是什么，都是对的。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呢。是的，我看见他现在正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他的血液有问题。他不是来自本城，他是从 Louisville 来的。那他最近住过院，因为得了肺炎。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他的一对肺的后侧得了肺炎，必须再回去住院。那是主如此说的，没错。但你不用再回去了，女士，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你现在得医治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回去多痊愈吧，愿主祝福你。我跟这事儿有一点关系吗？一点都没有。那这里站着一个我一生从未见过面的女士，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你见过，但我可能从未见过你。你可能是在某些聚会或某处见过我的。那如果主耶稣告诉了我你来这儿的目的，那你就会知道，我既不认识你，那我就得有某种的方式来认识你。你就知道他必然也是通过超自然而来的。那你认为那是什么呢？圣经说了同样的事，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会众你们相信这点吗？那这是我的手，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瞧，那他见过，但我并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确不知道，但神知道。那愿主来揭示的，阿们。那即使主站在这里，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个了。如果是为了医治或别的什么，他只需要你相信这点，就是这样，这是要彰显他的道是真实的。那在会众里发生了一些事儿，只要信心。那似乎那里有，那如果你能看见，在我与这个妇人之间，那你患有虚弱的毛病。那这种虚弱被发作得很厉害，没错，极度的虚弱、紧张、虚弱，但那不是你来这儿的原因。你来这儿是为了别人，那是一个男人，是你丈夫，他不能来，因为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那还有神经紧张。你不是来自本城，你是来自一个叫做哥伦比亚的地方。你的名字叫罗迪古丁，你丈夫名叫埃尔莫。回家去照着你所信的得着他们，愿神应允你的医治，奉主耶稣的名。只要相信， 要信心，现在不要疑惑，只要相信。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那这是两个男人，就像菲利去找到拿但业，把他领到了主的面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知道了某件事现在正在发生，行，站在一个男人面前不会使你有那样的感觉，那是一种谦卑甜美的感觉，巴不得你们能看见一道光正在运行，停留在我与这个男人中间。那他从我面前离开了，他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他来这儿是为了别人。那是一个亲戚，一个侄子，他在军队里，是在海军，但他离这里不远，他的一个地方很近，那里有很多的军用材料，是一所医院，那是在诺克斯堡。他眼睛瞎了，是由枪击引起来的，医生说他没有希望了，那是主如此说。你相信吗？那么愿他照着你的信心成就，我的弟兄，奉主耶稣的名去接受吧。阿们。你相信吗？真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下一个人，你好吗？我们可称颂的救主多么的可爱，他真是无所不在，站在加利利的同一位耶稣。等一等，刚刚在台上的是那个人吗？是哪一个人？是那边那个人吗？好了，请你坐下。现在是尽头的那个戴红帽子的女士。是的，你正在为一个酗酒的朋友祷告。没错。好的，你若能信就必能得着。阿们。好的，你愿意相信吗？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如果天上的主神以他的大能彰显着自己，启示出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愿意相信他吗？我们来看看，这是三个人，已经超过三个人经过这里了，对吗？那当然三是一个确认，但不管是什么，你来这里是为了别人，那是你主要的愿望，那是为了一个人，那人就是你的儿子，他得了心脏病，他还有某种的毛病在他的身上，是中风，他的身体都偏瘫了。那你也是个病人，你患有大肠炎，那是肠道的疾病，那是主如此说。另外我看见一位使者在到处走，啊不，是不久前有个人到教会这里来要求为你代祷，那主就医治了你，那是主如此说的。如果说的对请举手，你相信你得着所求的了吗？那么愿他为你成就，我的姐妹，正如主耶稣所预备的那样。阿们。你好吗？那每个人都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那现在有信心，这什么？那我必须要在这里说一说。那这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那因为我还有更多的人要带到，我只想休息一下。你识不到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比祷告还更严重，肯定的。多少人记得那位大先知但以理，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后头脑就愁烦了好几天，你们记得吗？肯定的。 讲，这完全是主的恩典。那你们台下没有进到祷告队列中的人，现在往这边看。那你说伯拉罕弟兄，那有什么用吗？肯定的，只要求主耶稣说，可称颂的父，让我触摸你的衣裳。我知道你摸我或垂听我的唯一方式，就是你借着那个人的嘴唇来说话，告诉我我所求的事，就像在台上那样。我相信你，你没有祷告卡的人，要祷告并且那样相信，不要疑惑，只要信心。那是这个病人吗？那位弟兄，是这个？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站在那儿，但是你的想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吗？是的。现在，那让这一点敲定下来。这个妇人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她，我一生从未见过的。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没错，第一次彼此看着对方。她只是一个上到台上来的妇人，有人发给了她一张祷告卡，就走到台上来了。那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此。但主耶稣能够揭示出来，那如果他能揭示出来，那他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正是他应许要做的事。如果那个应许应验了，他也必应验他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他应许了要医治你，只要你相信。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不可能落空，必定会成就。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不可能落空。如果主耶稣告诉我在你的生命中有过什么，那他也肯定知道在你的生命中将会有什么。你是这事的审判官，多少会说我会全心相信。如果那妇人举起手，你们两个人说你们从前从未见过面，那主耶稣揭示出来，我就会相信。你会全心相信吗？神不要我们懒散，他要我们有信心。现在我们就站在这讲台前，圣经也摆在这里，我们俩站在这里。这个女士患有极度紧张的毛病，那这就是你的麻烦。但你所想的，这是你胃里的东西，这是你的胃胀气，这是紧张引起的，没错。那你的脖子和肩膀也有问题，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去教会，你是你教会里的司琴，你弹琴时那个疼痛会使你难受，你弹琴的时候就会那样，那是圣灵如此说，这是真的。你不是来自本城，但你是从一座坐落在河边的城市来的，不是路易斯维尔，而是辛辛那提，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那是主如此说。你能看见那条线吗？刚才信心临到了，因为坐在那边的那个年轻人头发有点卷曲的，他跟你有些联系，就真的年轻人，你的信心摸到了某个东西，你患有疝气，没错，你也是从辛辛那提来的，没错，你信吗？一个女士耸动着肩膀，就坐在这里，戴着一顶粉红色的帽子，围着一条围巾，她的眼睛有毛病，没错，她也来自辛辛那提，没错。那让我，那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信吗？你正在为丈夫祷告，那他开始喝酒了，他过去也是上教会的，是个基督徒，但他倒退了，现在喝酒了，这是主如此说。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好的，那个就坐在那旁边的女士患有神经紧张的毛病，她也来自北部，但有样东西是你最需要的，你去教会但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没错，既然主就在那里，你愿意现在就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回过就说我接受他，神祝福你，你的罪被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神经紧张不再有了，阿们。奉主的名欢欢喜喜的回家去吧，你们相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现在我感到在后面有个震动，那不是一个震动，而是一个灵说我是在读他们的心思。我不是在读心思，你要小心，那东西会临到你的。这里的这个人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先生，我甚至都没有再看你。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你的医治或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吗？你会这么做吗？这里的这个人，你会吗？是心脏病，现在去得医治吧。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回去得痊愈了。那这里的这个女士，这个妇人身上有一个死亡的灵，因为她得了癌症。你相信主医治你们姐妹？哦，亲爱的神，你创造了天地，这可怜的女士被魔鬼的魔爪抓住了，一个黑暗的影子悬挂在她周围。让我们挑战这个鬼魔，奉主耶稣的名，从这妇人身上出来，愿她回去病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祝福你姐妹，去吧，不要因任何的事起疑惑。你若能信，你信吗？只要信心，圣经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但这是事情的得以成就的唯一的方式。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但主认识我们俩。如果他向我揭示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接受吗？你有胃病，另外你还是个罪人，你还没有接受主做你的救主。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你就向他举手，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我奉基督的名宣告你的胃病得了医治，去吧，不要再犯罪了，阿们。永生的神呢，求你怜悯，你相信神医治了你的那个心脏病吗？那么就从那里出去得痊愈吧，奉主耶稣的名。那个坐在这里穿着黑大衣戴眼镜的女士，你有祷告卡吗？女士，你没有。你的耳朵有毛病，你想要为你祷告，你还有肠道的疾病，对不对？好的，现在结束了，去吧，要相信。你若能信，你想要为某个人祷告，对吗？是一个在精神病院的姐妹。哦，永恒的神呐，把你的祝福赐给这个人，愿他们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我们这样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照你所信的去得着吧，我的弟兄，不要疑惑。你若能信，你信吗？那如果你们要的话，这对大家来说会是何等荣耀的时刻。那似乎有一道光正环绕着那个妇人，这身材有点魁梧，正看着我，就在这后面，是会堂里的一位女士。这道光从她那里移开了，因为这位女士刚得了医治。那下一位女士有点问题，是血压的问题，低血压。你相信主会使你痊愈吗？你是，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信吗？女士， 你正在那里四下观望，全心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是的，你接受医治吗？好的，你可以取得痊愈了，奉主耶稣的名。坐在这里的那个正在祷告的呢，你要说出你正在祷告什么吗？你说主啊，医治我的那个鼻窦炎。好的，主医治了他，奉主耶稣的名。你若能信，你相信神除掉你的心脏病，你可以取得痊愈了吗？哦，主啊，把你的怜悯、能力和祝福赐给这个可怜的人，主啊，使他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求。阿们。现在就相信，不要疑惑，凡事都可能。关节炎对神来说并不是一种难治的病，你相信神会医治这病吗？哦，主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愿你把你的灵降在这个亲爱的妇人身上，使他完全康复，愿他欢欢喜喜的回家，病得痊愈，一点也不疑惑，而是相信事情现在已经成就了，他必能得着他所信的。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全心相信吗？那就去得着你所求的。在很后面的角落里，主的天使正站在后面，是一道光。你若能信，就是你从后面这边数过去大约三排，那我从这里能看清楚的往里数大约是第二个，他正在后面祷告，他得了肠道的疾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好的，你可以得这里所求的。那请你按手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身上，因为他患有扁桃腺炎，正在祷告，如果你全心相信，也可以得这里所求的。阿们。你们信吗？此时主耶稣能使你们每一个人都完全康复，只要你们能信。你们信吗？那么就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一会儿，我要让你们看到主的荣耀。那要么是我的弟兄，要么是 Billy 在我背后碰了一下，那我知道差不多到时间了，那他们不让我站太久，因为我的力量快用尽了。那刚才我这样说了，如果神来并彰显了他自己，如果他借着一个经历来证明了他是主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怀疑了。那些曾经见过神同在的人，你也不能怀疑我今晚的信息了。腓力岂能怀疑吗？拿但业岂能怀疑吗？患血漏的妇人岂能怀疑吗？他不能怀疑，他摸到了耶稣，耶稣也向他揭示了他触摸耶稣的目的。不要看教会的规模或他的外表如何，不要看会众的人数多少，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但要想想可称颂的主，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显明了自己是活着的，此时你相信他就能得着你所求和所信的。那他在这里还是同样能医治人，他的同在你们已经得了医治，只有一样东西是你得不到医治，那就是不信。现在就把不信除掉，再也不要不信了，把不信弃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医治者，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你欢欢喜喜地走出这会堂，因为你此时就在主耶稣的同在中，不是因为你在这教会里，乃是因为他来造访我们了，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 包括了那位弟兄或其他别的基督徒，不是因我们的同在，乃是因主的同在，这是绝无错谬的，这是圣经，是真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虽然他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自己的百姓中间说话，但今晚恩典超越了这个，因为时间临近了，结局近了，主应许了，当这些事开始发生时，末时就近了。你们要相信的，现在我要祷告。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让我们祷告，你们互相为对方祷告，按手在对方身上。主啊，在每一个世代你都是一处避难所，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庇护，我们已经等候你很久了。这个新教教会等候看见当他站起来的日子已经等了很久了。这群被赶到了一边去的人，因为他们不愿与那些不信者的不信保持一致，不与他们同父一轭，他们就做出了挑战。这几年前开始降临的那把小火最终将熄灭，但是、哦、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有伟大的船长大卫，他今晚就站在我们中间挑战敌人。哦，主神啊，我们为这的每一个人做出这个信心的祈祷，让我们此刻知道你伟大的同在就在这里，要扫过整个的会众，以致每一个人。哦，伟大的圣灵，此刻当主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灵的伟大同在中时，愿每颗心都被震动。哦，撒旦，你被打败了，从这个地方出去，离开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每个人都得医治。哦，永恒可称颂的神啊，求你应允这些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个相信自己得了医治的人都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谢谢你，愿主神祝福你。那边弟兄。